为何惊诧呀？
如此吧，如恒简直是苍穹一员。
那是上种，那是
上种人。
对啊，
嗯，
一看你就是属于旷课了，
旷课
是吧？
上周的呀，
对，
上
那
周
读
他没
过了，
来。
好像有一个月没来了。
啊。
好，为何是他这本书？提姆·凯勒这个人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我记得我在2013年去香港，看就是听他的一个布道会，连续2天就是他讲的，挺震撼的。当时已经70岁了吧，现在又过了好几年。那么他的这个两本书，早进来中国的两本书就是《一掷千金的上帝》，还有《诸神的面具》，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啊，
看过。
也看过啊，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也给我有一定的触动，可以使我在这种在神学和各方面有一种更新，它起到了这个作用。这一次重新看他的这本书呢，发现，还是起初的当时的那个心情又找回来了很多，就是在这个里边哈。他本身呢是一个牧师，是长老会的牧师，但是他从小的这个成长经历就挺有意思的。他在他这个前边的序言里就讲，他出生于路德宗，出生于路德宗，然后他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呢，又非常热衷于，你可以说信仰那个时候已经很软弱，几乎已经等于没有了。他又很热衷于这个叫做寻道宗，再之后呢，又加入了这个大学间，加入了一个就叫做法兰克福学派。你没听过这个？
我之前就受这影响，
哎呦，厉害啊！
在台湾，
所以说，
特别多。
对，那个就叫做新马克思主义嘛。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叫做新马克思主义，施特劳斯这帮人哈，他们作为代表的，所以后来这个凯勒可能直到今天都常常会被人说他的思想比较左，但是其实我看来发现没有那么离谱，比我左一点，但是没有左到让我觉得是个白左这个地步，绝对到不了。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慷慨的正义》，是吧？那个书把他的这种思想体现的比较的强烈。但他后来又从大学毕业之后，他重新回到了信仰。使他回到信仰的几个关键人物，应该有两个吧？最重要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C.S. 路易斯，一个是爱德华兹，就是这个写宗教情感那个约拿丹·爱德华兹。那么这两个人对他影响是比较大的。然后当他回归了信仰之后，他加入了长老会，加入长老会之后就到纽约去执堂。去纽约执堂，这对于基督教来说不是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他就是去曼哈顿区最繁华的，约等于你上北京五道口或者三里屯去执堂，是吧？就是那个属于大概就是最混乱的一种地方，以外人来看。那个地方绝对是属于不在美国的所谓传统南方的 Bible Belt 那个圣经带的范围内的，它是属于这个非常非常现代化的大都市，非常多元化、多种族、移民为主、年轻人为主、反宗教情绪为主、个人主义为主，它是这么一个地方，对吧？就是相当于一片福音的沙漠，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信上帝。可是他就是在那个地方经过多少年的耕耘。可以说，他建立了这个纽约救赎主教教会，这个教会还是到现在，他的会友可能就有，同时聚会可能有5000人吧，这样子，他还有第二堂、第三堂，所以呢，这个变成了一个在那儿成为一个现象，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被人看来是一种逆生长。后来他就为这些事情呢写过一本书，就是这本书了，这本叫做《为何是他》。这本书是曾经登上过《纽约时报》的排行榜榜首的畅销书的排行榜榜首，这个也在美国的来说也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知道的，能够在那个排行榜榜首的那些书，基本都是什么《达芬奇密码》这一类的下三滥读物，可能也读过哈。对，但是这样的一本书，完全是在一个基督教护教学立场上的一本书，能成为畅销书的榜首，也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给他这个书互为参照，使他加分了，所以今天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上中下的三个小部分，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讨论啊。他这个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前七章呢可以讲就是说他剖析了今天的人不信基督教的七个理由。这七个理由我发现可以说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理由可能不止七个，但是这七个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哈，比较主要的。然后呢中间有一个休息的部分，让他反思一下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在下边的这个后七章啊，八到十四章，他在说的就是为什么要信上帝，或者说信上帝的七个不能叫做证明了，可以叫七条线索啊，是什么啊？前面是在说反驳一个理由，后边是在说正面的建立这个线索，到最后有个结论说我们该做什么，结构还是很清楚的啊。你要是读了就会发现里边也是旁证博引，娓娓道来。我现场听他讲到的时候风格也是很鲜明的啊。这个鲜明的意思是不是说多么抑扬顿挫，他说话就跟没有起伏一样，很深沉的这种男中音男低音，也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讲话是好像是不用形容词的，特别适合像那个白描那种状态，就像福音体那个状态那么说话。所以他靠的是这个语言本身和他背后的神学本身的那种驱动力，让人非常能够被抓住这样的一个。他这个书也能够体现这个感觉，不是文学性很强的，但是会让你觉得他的逻辑性和他的这种通俗易懂这方面很厉害，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书还是非常好。就一个一个来说哈，我记得在圣经上有地方记载过哈，就是说耶稣曾经从一个女人身上赶出过七个鬼。我觉得这个比方是很有意思的，现在的人怀疑不信就好像是有七种理由，这七种理由就好像是七个鬼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看到这七个鬼都分别指的是什么哈。比如说对基督教常见的一些抨击，很多人不愿意相信基督教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最常见的攻击，就是你们基督教太狭隘了，有没有听过这个？太狭隘了，好像很排他，好像很唯我独尊，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一个理由来说他给出了一些个解读，这些解读开始就已经引出了他自己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贯穿本书核心的一个脉络，就是它里边虽然没有提范泰尔这个名字啊，但是它其实一直在用它的这种前提互教学，从这个前设论，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问题的。什么叫前提论呢？就是你表达一个理由的时候，你一定是这个理由本身反映着你有一个预先在的一个前设，有一个前提在。很多时候呢你已经理所当然的认为你这个前提是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你就是基于它在做一些分析判断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当人把这个问题指向你本身的这个前提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发现你的前提本身不是那么牢不可破的，不是那么不证自明的。所以这是贯穿本书的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他提到的这种第一章里他说这个多元化和狭隘的这个区别，比如说有一些人说你们基督教太狭隘了，然后导致了世界上产生了那么多的暴力啦、凶杀啦、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那这里边这句话里就有一个前提，就是他认为那种坚持真理的唯一第一性这件事儿本身就会带来暴力。可是你的这种说法本身是怎么证明的？他会说这个当然如此，那对你当然的对我不一定当然，是吧？你会发现那些彻底反宗教的地方难道暴力更少吗？其实纳粹和苏联反倒制造了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可怕的暴力，对吧？最可怕的一些伤害杀害。他倒不是基督教，他完全反基督教，对吧？所以你说基督教的狭隘就一定带来各种的宗教战争，带来什么，带来暴力，这个不一定的。这个本身就是人自己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有一种人呢有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理论，说基督教不要那么狭隘嘛，你怎么知道你说的就是真理呢？ 你没有听过的盲人摸象的故事，很多跟你讲这个盲人摸象都知道，有人摸到个尾巴说哎，大象像一条绳子，像条蛇，有人摸到一条腿说大象其实像一个柱子，有人摸到个这个肚皮还是背了说大象像一扇像一堵墙或者什么的，对吧？所以你们每个人摸到的都不是真相，其实真正的大象是那个样子的啊，所以基督教不要那么狭隘，你可能只是一部分这样子，对吧？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好像，可是问题在于说这话的人，你是如何证明你不自己不是盲人的？你怎么已经在假设你掌握了这个大象的全貌，然后你说别人，对吗？他说这个话的前提就是我知道大象的全貌是什么，我才说你基督教看到了这个部分，伊斯兰看到那个部分，无神论看到的那个部分，加起来才是真正的大象的全貌。那么你是如何假定你拥有超越所有人的知识的呢？这种假设本身无法证明，很危险，而且，对吧？难道你是上帝吗？啊，所以这就是前提论在这里边产生的一个缘故。那么可以讲，他得出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排他性的观念，每个人都有。你看起来最温和的人，他也有。啊，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是已经信上帝，很多你虽然信了，但你也不一定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确信，你也有怀疑，也有人可能根本还不信，对吧？当你觉得你很宽容的时候，当你觉得其实你对一个事情的了解还很透彻的时候，其实你就不知道隐隐约约的在你的心里也有一种非常坚固的排他性的假设，就这种问题啊。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中国特别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也是贯穿本书的哈，就是比如我们讲一件什么事情，说基督为我们死了，他后来又复活了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怎么证明他复活了，或者你讲上帝创造了世界，他说你怎么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证明，对不对？
也就是说他就说你怎么能证明你的话呢？他觉得这个说话是特别天经地义的，但是这个就反映了他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排他性的信念，就是凡事都需证明，不然就不能接受。然而你自己实际上就不是这么生活的，你却拿一个这个标准去要求基督教，你所接受的很多东西你都没有证明过，你并没有不能确定法兰根真的可以去防核辐射，你也照样囤，照样买。上过大学的，学过电子的专业的，学过什么的，将来你可能怀孕生孩子也会买一件300多块钱的防辐射服，那纯粹是扯淡的，没有用的，你也没有证明，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有道理啊。过年门上贴春联你也就贴了，让你吃饺子你就吃了，吃饺子里边吃到一分钱，吃到一块钱你也就哎什么意思，你也不会问，你没有证明就接受了。但唯独这基督教，你要他凡事都去证明。这个结论或者这个前提本身的问题就在于，这是理性主义思维所带来的。理性主义思维也不是中国人固有的，你也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开始的。你再上溯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希腊人是理性的这个发明者，这理性主义的发明者，他说的是凡事都需要证明，因此我们就觉得天经地义，凡事都需要证明。其实你这个前提本身就没法证明，你怎么证明凡事都需要证明才能接受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从前提论角度就能够思考这些问题啊。还有一些人说，比如说咱们以前讨论过一个著名的道德悖论啊，我说这有一个人，这五个人，你开到这儿了，按照正常的路线，这火车会撞上这一个人撞死他，那么你会选择撞上这五个人撞死他呢，还是你搬道搬一下，搬到这边来把那一个人撞死？这不就是那个罗尔斯著名的那个正义论里边那个公开课里边提的一个问题嘛，道德困境。我们曾经分析过这个事儿啊，先不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罗尔斯他提出一套观点，说在公共辩论当中，公共话题当中，不能去提到这种宗教性话题，不能以宗教性观点来辩论，大家应该只以理性的个人化的推理的逻辑的方式去讨论，要不然就无法控制等等。听起来好像蛮理中客的，蛮客观的，但问题在于
你要与之辩论的是具体的人，你不是在跟理性的某种机器辩论，对吧？而这具体的人当中有许多就是有坚固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你怎么假设他不能用他从来就有的坚固的宗教信仰作为他的人生伦理的他辩论的一部分呢？就如同你自己天生没有信仰，可是别人说不行，你要提到无神论咱们就不辩论，你会觉得一样不合理，对吧？所以你为什么假设有宗教信仰的一定在这里边就会把这个事情好像说不清楚一样？所以呢，他这种非常偏执的东西一样是他的宗教，他的一个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说基督教偏执，基督教只是诚实，他只是明确的告诉你，我相信我这个是真理，你们都不是。别的那些貌似宽容的，其实呢，要么他就是在撒谎，要么他就是有一样的偏执，只不过他偏执在另外的方面。啊，就像手里拿一张真钱的人，他就会说，我拿的这张是真钱，你那是假币。但拿假币的那个人呢，他就会说，干嘛搞得这么狭隘嘛？你那个是真的，但是我这个也是真的。他会这样讲，他喜欢多元化的。但是有真钱这个人就会说，不是，你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对吧？所以貌似宽容的那些人，他不一定会是真的宽容。那有本书叫做《宽容的不宽容》。当你不宽容别人的时候，我现在就要来严办你了。可见你对于别人的不宽容，你是很不宽容的，对吧？你不是你想中那么想象的那么宽容的，对吧？啊，你说人都得好好说话，那个说我就不好好说话，然后你说不，你得好好说话，他说我就不跟你好好说话，然后你开始打，你别好好说话，你证明了你自己也不会好好说话，就这样的意思，对吧？所以说是所谓的狭隘偏执这种东西，就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讲的，没有那么绝对意义上的偏执和狭隘。这是第一章的问题。很多人不信上帝是因为你觉得你很狭隘，其实你反思一下你自己的信念，你一样狭隘，你一样狭隘。比如说你是一个，你就相信理性而已，或者你就相信功效而已，对吧？我相信什么东西有用才行，这个我相信什么东西让我幸福让我满足才可以，你这个也是不可动摇的，谁告诉你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你怎么证明的？你也没有，你也是天然就认为它对的。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很多人不信上帝的理由是，你们基督教说你的上帝是完全善良的，充满爱的，那么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这是个特别常见的理由，对不对？苦难问题成为很多人不信上帝的理由，意思就是说，因为慈爱的上帝他就不可能跟苦难会有关系。这个问题是后来就是叫做一个经典的一个三难推论嘛。如果上帝是良善的，而且是全能的，而且他为什么会有苦难？如果他是阻止不了苦难，说明他不全能；如果他能阻止而不阻止，说明他不善良，对吧？所以你的上帝不存在。这个听起来好像特别到位，很带劲呢。这个跟那个罗素的推论已经差不多了哈，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不是他第一搞出来的，很早就有所谓的三难推论。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已经在假设有一个前提，就是善良和慈爱就意味着他不会用暴力，不会去惩罚恶，不会去让苦难发生。你这个前提本身就是你已经虚构了一个圣诞老人式的上帝，你信的就是这个人，慈祥的上帝，或者只能慈祥不准发怒的上帝。也就是说这是你真正的信仰，其实，对吧？抛开这个，这是第一个问题前提。第二个问题来讲，你就从目的论来说，我们都背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什么劳其筋骨，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可以
背的都很熟，是吧？那个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生来现在就各种劳苦受累，就像这个斯人一样，你觉得你在无意义的受苦？很多人会这样觉得，我生在一个特别艰苦的一个环境，小时候被人欺凌，中学的时候得了重病，大学的时候呢恋爱失败，毕了业找不到工作，然后怎么怎么地的。你可以说啊，我活得好没意义啊，磨练你的这个心智。但是这个问题是指向什么呢？
孟子说了，是因为上帝要可能给你个大任务，是对不对？也就是这个现在熬炼你的这一切是指向将来的一个目的的。所以你从目的论的角度，
你也可以说，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无意义的。啊，那当然不包括你吧，可见你也没当家呢。
所以说目的论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所受的苦它并不是枉然的，目前你可能不知道它干什么用，但它指向将来的事情。圣经里有很多这种例子，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为什么一个人生来就瞎眼了？做了什么导致这个惩罚？他犯罪了，他父母犯罪了，为什么呢？可是你这个问题的前设就是说罪会导致瞎眼，圣经没有那么说过，罪直接或者必然当且仅当有罪就瞎眼，没有说过这个话，是你这么假设的，对不对？耶稣的就是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作为是在将来显明的，当然这个将来直到耶稣来的这一天就显明了，让他的眼睛复明了，那么这个就显明了神的神迹在人间的彰显，他成了一个让福音传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被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人，这就是天给他的大任，对吧？所以说很多人他所受的苦指向的是一个目的论的一个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苦难是这样的一个角度。还有就是很多人说苦难说痛苦说伤害这种事儿，一般都会说到的就是这不公平，对吧？比如你们班级评奖学金，你成绩排第一，人缘排第一，什么你都第一，然后一下来30个人，后边29个都奖学金，就你没有，你会说这个好不公平，对吧？不公平。还有人走在大街上，砰，车撞了，腿瘸了，甚至人死了，他说我这好好的怎么就让车撞了，这太不公平了，对吧？我这个刚毕业，我还没有怎么地，我这个一生都是，我一生对别人都那么好，我为什么遭这个罪呢？张国荣是不是能说的？他怎么说那个话来着？我一生忘了，我不是他的粉丝是吧？跳楼了。这个话里边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认为好人就不该这样无辜受害，无辜受害，也就是他对于这个公平他非常的看重，可是。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假如不信上帝，关于公平这件事存在本身，你是从哪来的这个概念呢？你是根据什么得出啥叫公平的？比如说我看见这个看见大家，我就说这个，比如说你南方人哈，我说你长得太白了，看见一个北方人你太黑了，那你关于这个太黑了太白了你是根据谁比较的？说明你心里边有一个绝对的这个肤色的标准在，你根据你这个标准，他太白了他太黑了，然后你说这个人太高了，你认为正常身高应该这样的，高于这个就是高，低于这个就是低，同样说明你心里有一个关于公平的概念，怎么样运作它就是公平的，怎么样它就是不公平的，对不对？可是你这么说话本身就已经在假设有绝对标准存在了，而绝对标准一定是从绝对的神来的，你如果说是进化来的，进化论，进化你看到自然界，你看到一只狼在捕食一头羊，你会觉得不公平吗？它不吃那个羊它不就死了吗？那是一种法则而已，对不对？那么现在在一个人间，如果你说是进化论带来的，你看到人间有人在杀人，这没有道德问题啊，因为你如果没有绝对的这个概念在，没有上帝在，你谈不上什么叫道德，道德没有意义，对吧？杀人就是因为他弱，这个人强，他杀了他，让他获得利益。我能杀了你本身，证明我杀你就对，你被我杀了，证明就该死。这就是进化论逻辑，这个逻辑听起来也是完整的，但你心里就是觉得很难接受。所以你这种关于公平的概念从何而来，对吧？从何而来？这又在说明上帝是不是存在。而且今天的人，假如说你走在路上被车撞死了，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好不公平，好不怎么样。也有一个问题是你在今天你对于这个 死亡这件事儿，你已经在假设它是不可接受的。每个人都应该活七八十岁，每个人都应该是死在医院上，医院里的，死在病床上的，对吧？你不接受这个死亡。但其实你要回到啊，就不用说是多几万年前、几千年前，你就回到300年前，大多数人平均寿命就35岁，是吧？可能这个婴儿里边100个就得有28个生下来的半年内就夭折了，然后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得了个百日咳又死了，还得小儿麻天花的也有死的，长大成人的这些人有可能肺结核死了，有可能死于战争，有可能死于灾难，有可能死于在今天来看特别简单的一些病，对吧？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死亡是非常正常的，根本没有人觉得有问题。女人生孩子难产而死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对吧？这是很高的，所以人们对死亡反倒很泰然接受，因为太常见了。结果到了今天呢，因为这些东西都被一一杜绝了，这是一种你很该感恩的事情，结果让里边出现的这种死亡率居高的比较就是车祸、癌症这类东西。你会觉得为什么我得了癌症？那你觉得人反正要一死，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死？你自己说应该怎么死，反正要死的。所以说这种假设本身都是在随着时间在改变的，对吧？这就叫做苦难，苦难就这个意思。而且你说你这个所有的这边呢，你说为什么世界上有苦难，你已经在假设人类是很完美的，世界是很好的，就不该有苦难，人类就应该安享幸福，你这个假设是最危险的。其实你应该问的是，我们这么烂的人为什么还能够享受到快乐和幸福，而不要问你为什么会有灾难。有灾难正常的，有苦难是正常的，你活得很糟糕这是正常的，你应该就是这样的。你反倒应该问的是，不是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而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幸福呢？这才是值得你深思的问题。你的思路之前那个基础都已经错了，这样的意思啊。好，这些如果都不能接受，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基督教所信仰的这位上帝就是一位受苦的上帝，你的神就在受苦，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人问上帝啊，我为什么要受苦？也许上帝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我也在受苦，那你还问什么，对吧？有人，我记得刘志雄说的嘛，他有一次祷告，他问上帝说，上帝，我的婚姻为什么这么不幸福？他天天在外边服侍，他妻子好像后来抑郁症也好，变有点像精神病，回去以后就作他，他回去后所有家务活还得干，他妻子又不支持，还得骂他，还得甚至揍他，然后他就痛苦当中就祷告，上帝啊，我的婚姻为什么不幸福？然后在祷告中上帝说，我的婚姻也不幸福。上帝的心腹就是教会嘛，教会这个样，你觉得上帝这个心腹娶得很开心吗？基督娶迎娶他的心腹，他的心腹真的非常那么贞洁吗？那么完美吗？我看跟那个割面还是差不多吧，是吧？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当然他说上帝回答他了，有点多少那个意思，但是就其这个话本身神学上非常正确。你们说上帝为什么我在受苦，那么上帝回答的就是我也在受苦啊。所以你还问什么，对吧？当约伯问上帝为什么无辜受苦，最终的这个解答是耶稣来了以后，耶稣无辜受苦，就回应了你的问题了，对吧？这就是关于苦难这样的一种事情。而且最关键的，我们如今所受的一切苦难指向将来那个最终的目的，我们说的目的不是在今世一定能看到的目的，而是在将来复活之后在那个地方能够最终的得到解释的啊，圣经上说神借着十字架把死的痛苦解释了，这个解释了就是让你明白它的意义了啊，复活更加会解释这一切。所以说这是关于苦难的问题，你说有苦难就证上帝不存在，不能相信，这个站不住脚。然后第三章在说的是基督教在妨害人的自由啊，所以自由这又是一个人不信基督教的重要理由，觉得只要一信基督呢就束手束脚，啥也干不了了，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对吧？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观点，好像说基督教是一件紧身衣一样啊，他认为他要一切的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这是最好的。他先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多人都看过，是任之费吧，路易斯说的，有人享受的一种要看透一切， 意思就是说对你来说这是透明的，我透过这个透明的东西看到了里边的水。如果你看到的水也是透明的呢，你就看到了里边的茶叶，对吧？如果这个茶叶也是透明的呢，你就看到了它里边的分子原子。如果你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透明的，其实对你来说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你所谓的想要的一切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你想不想自由的去弹琴呢？你试试看就知道了。当你很自由的弹琴的时候，你发出的只能叫噪音。当你很自由的在那写东西的时候，你写的就是废话，绝对不是诗，是吧？当你完全自由的把颜色在画板上涂的时候，那就叫做是涂鸦，什么都不是，没有意义可言。任何的所谓的自由，其实都是在束缚当中的自由。你要按照音律写诗，作曲，你要按照格律去写诗，你要按照法律去生活，你要按照神的律法去信仰，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有约束的。自由从来都是
不做什么的自由，而不是做什么的自由。你有没有跳楼的自由呢？有。你没有不死的自由，对不对？你没有跳楼而不死的自由。你没有能吃毒喝毒药的自由呢？有。你也没有喝了毒药不死的自由。你有没有喝酒的自由？你有。你没有喝了酒不醉这个自由。
你有没有吸毒的自由呢？你也有，可是你却没有吸了毒不上瘾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人是说，我想喝酒喝酒，我不想喝酒我就不喝。然而一个酒鬼说，我有自由喝酒，可是你现在已经没有自由不喝酒。你得到了一种自由，你就丧失了更大的自由，这其实就是自由。你说基督教在束缚你，你也可以说你在开到盘山公路上，那个道边的护栏也在束缚你，你大可以放飞自我往下边跳，是吧？这什么叫束缚，什么叫自由，其实就是这种意思啊。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然后你说基督教是伤害人的自由，带来的那种压制，带来那种破坏，这个就是胡说八道。你要说宗教能最来带这个东西的，我看是伊斯兰教。他到哪儿来去都得绿化你，他到哪儿去你都得用阿拉伯语读圣经，你翻译成汉语的这圣经，严格来说那都是违法的，那只能当做注释来看，你不能当做圣经来看。然而基督教所到之处，你有没有发现世界上所有的语种，我相信将来这个语言之所以还能保留，是因为它还有一本它本地这个语言说的写的圣经，就是宣教士们或者当地人新基督徒翻译的本国语言的圣经，对吧？所以基督教实际上保存了太多的这种小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和习俗。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清真的牛肉面，有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些个文化，伊斯兰教的建筑，伊斯兰教的艺术都有，对不对？其实你就没有听过叫什么叫基督教牛肉面，有没有听过改革东牛肉面？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那个在普遍恩典当中，我们认为那是应该给人自由，你把牛肉面按照牛肉面本身的滋味去做好的，也没有改革宗艺术，你发现没有，对吧？没有改革宗音乐，因为福音的核心就是那个核心，在这个核心之坚固的核心之外，它是普世性的适应各种文化的，所以基督教在各国当中都在适应。因此你看到圣经上讲说，到那时这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万国都要来敬拜主，万民万国用他自己的语言来敬拜主，不是大家在都说希伯来语，对不对？本身这就说明圣经是最支持多元化的，而不是支持大一统的，是最支持这种给各个人各个民族充分的自由的，而不是去压制你的自由的，这种理解恰恰相反。所以说这个是站不住脚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实际上来说，说基督教妨害人的自由，你要这么说，没有基督教你根本就不会拥有你今天拥有的这所有的自由，就这个意思，对吧？中国人能够有最简单的一个啊，咱们现在今天是星期六，你今天上班了没有？那今天谁加班来着？你好悲催啊，是吧？但是呢，你都知道今天这叫加班，好不公平。可是在1980年以前，周六上班是正常的，对吗？ 所有人周六都上班。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双休日呢？那是美国在你中国谈判加入 WTO 的时候要求你必须有双休日，要不然你就不能入这个组织。你讨厌美国？你今天周六能休息这个权利，就是这个自由，就是美国给你的，基督教给你的，对吧？所以你说什么叫自由？基督教妨害人的自由，胡说八道，是吧？就这个意思啊。第四章他就讲，很多人不信这个上帝的理由是，啊，圣经我看了，很好，基督教这个神学特别好，但是教会太糟糕了，是吧？我是因为教会而不信上帝的，是因为教会太糟糕了啊！你们历史上黑暗的中世纪，异端审判所，你们烧死了布鲁诺，你们杀死了哥白尼，你们十字军东征，你们杀死了印第安人，你们屠杀了整个美洲的原住民，你们这个洋枪大炮、鸦片战争，是吧？强迫我们通商，南京条约，很多这种说都是基督教造成的。对于这种问题来说，还是要回到真正的历史上来说，啊，教会都是由罪人组成的，这正是基督教所说的一个理由。当我们在说基督教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用双重标准，比如说哈，简单个例子，你说宗教裁判所这么邪恶，那大概就是16、17世纪的时候有这个东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应的时代是中国的明朝。宗教裁判所的意思是，你被指控为有异端罪，那么拿到了宗教裁判所，有100多位非常深高深的这种神学家和法学家，按照严格的这个法庭的这个秩序去审判，去定罪，提交给国王当局，然后呢当局再来去判断要不要给你执行什么刑罚，是非常严谨的。而且在几百年当中，真正被他判过死刑的是屈指可数的十几个人，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东西。但同时在那个年间的中国明朝，你有没有听过东厂西厂呢？你有没有听过锦衣卫呢？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停机案呢？就是在这个朝廷，在这个上朝的时候触怒了皇帝，直接让侍卫拿乱棍打死，就叫停机，当场杖击打死，有法律审判吗？是吧？东厂西厂直接抓人，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你的情况，有法律在里面吗？所以说你怎么好意思说
黑暗的中世纪啊，没有法治的宗教裁判所呢？这不就是双标吗？对吧？很多人要求基督教给他的一个信仰来给出，你得给出100个理由来辩护，他真的给出100个以后，他要再给200个，结果你发现他相信的那套东西他连3个理由都拿不出来，这就是双标，对吧？这就是双标，这样的意思。所以你说教会为这些东西负责吗？你会发现只有基督教有真正的这种纠错能力。比如还有一个常常攻击教会的叫黑奴，奴隶贸易，对吧？历史上有过这个奴隶贸易这件事情啊。那我想问一件事情，别的都不说，先不说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后来这个废奴运动真正起来，或者黑奴得到了解放，是谁带来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那会儿没有黑奴。你说那马丁路德金吧，那也不是金，金那个很晚了，对吧？很晚了。在美国来说是林肯，但真正开始在全世界废掉了这个奴隶贸易的其实是英国，是威伯福斯这些人，对吧？威伯福斯这些人，咱们不是有本书吗，兄弟相爱汉山河什么的，对吧？就是写他的。他20-30年如一日，在他是议员，他在议会当中奋力的去要求废奴。可是到了后来，英国真正的就是被这种基于信仰的这个要求所感动的时候，当那个英国要去废奴的时候，别人都说你这是一种经济自杀，因为这个奴隶贸易带来的收益占到了当时英国的预算的一半，你相当于把你一个占你的预算一 GDP 一半的一个产业一刀砍掉，别人说你是一种经济上的自杀。可是他就是出于这种信仰的目的，他还是这样做了。换言之，能够使得这件事得到了一个归正，正是说有人在坚持基督教信仰，才使他得到了个改变。起初那些人正是因为没有坚持基督信仰，才造成了这个罪恶事情的开端。
就这么这种意思。包括鸦片战争，仍然不说这件事的好坏。鸦片战争的终止是你的三元里抗英导致的吗？你想，是你的是你这个邓世昌这些人导致的吗？是你林则徐硝烟消的好吗？
硝烟引起的鸦片呢？
对啊，是你终止了鸦片战争？根本就不是。事实上，其实就是这种当时在中国宣教的这些牧师和宣教士们看到了鸦片给中国人造成的伤害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远东禁烟协会，然后以威伯福斯一样的方式不断地向那个英国政府抗议，呼吁要求废除这个鸦片贸易。经过了多少年的抗争，他终于给解除了的，并不是你的抗争他解除了的。就是说，意思是教会在历史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教育呢，都是在去夸大他犯过的错误，却没有说后来那个事儿是怎么结束的，都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理由，说你因为教会如何如何，你即便就是天主教会，也绝不是你黑成那个样子的啊。然后再到第五章，这个就很有意思了。第五章说，很多人不相信上帝的理由是，你的上帝那么慈爱，为什么会让人下地狱？地狱是火，永远的火，不死的虫，是吧？为什么会让人下地狱？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奇怪的在于哈，西方人最讨厌的是这句话，说上帝会让人下地狱。其实自古以来的东方人，从来都知道有地狱的，十八层地狱。他最恨的是，上帝为什么会让一些人上天堂？就是有人在恨上帝居然会审判人，但其实就有另外的文化的人说，他恨的是上帝为什么会赦免人。所以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基督教其实说两个都是对的，上帝也会审判人，审判一部分，赦免另一部分。所以说把人送下地狱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说怎么样哈？他里边引用路易斯那个话特别好，我真的非常喜欢。圣经说人的主导文交给基督徒的主导文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言以蔽之，基督徒的理由就是，上帝啊，愿你的旨意都成就，这是我们的理由，对吧？这就是天堂，神的旨意都成就就是天堂。可是呢，地狱是什么？路易斯说，地狱就是上帝亲口对人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这样。
太吓人了，
你想什么就能实现，去吧，照着你想的去，这就叫地狱。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精彩
的，
对吧？
嗯，
愿你的旨意成就，你想干什么就干，你就会发现那就叫地狱。所以是上帝把人打下地狱去的吗？你勿宁说是你的罪把你留在了地狱里，上帝从地狱里救出了一些人上天堂，这才是正常的表现。不要把话反过来讲啊！而且很多人说，哎呀，基督教你们这个上帝居然会让人下地狱。其实你先别说基督教，你把其他的所有宗教，你仔细想，他敬拜的上帝是慈爱的吗？伊斯兰的上帝是吧？佛教里没有上帝，罗马诸神教里的宙斯这些人是慈爱的吗？对不对？印度教里那些玩意儿，你去过西藏吗？你看那些个耿个脖的那些都歪脖老母似的，那唐卡上画的那都是鬼的，那哪是神呢？特别吓人，对吧？那有一个是慈爱的吗？所以说这种标准就本身就很奇怪。还是说你敬拜的苏联，崇拜的斯大林和马克思是慈爱的吗？对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说基督教让人下地狱，你无宁说其他所有的地方都说没有天堂而已，基督教还有天堂，对吧？再下一个理由说，第六章，这是在中国最常见的理由，说科学已经否定了基督教。这个话我只能说，他既不懂啥叫科学，也不懂啥叫基督教，而且他也不懂啥叫否定。这个话本身全是病句，根本就是个病句啊。很多人说的科学，它指的其实就是进化论，而进化论不是一种科学， 这本身就是个一个佯谬嘛，对不对？科学基本上的定义是说可以在实验室中重复的那种实验科学，这其实你想说的意思，或者是可以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步步去演绎出来的，比如像数学，这个算是科学，对吧？超出这个范围内的都不叫科学，那叫假说，那叫学说，那叫理论，进化论就是这一种啊，就是这一种，它是一种归纳法得出来的东西，所以你说它就是一种科学，否定了它，这个是很没有意义的。很多人说好就不说进化论，但是你去圣经里记载了太多超自然的事件，是吧？超自然的事件，把水就变成了酒，这不可能。我们学过化学，水的成分 H2O， 酒是什么玩意来的？酒精是吧？反正成分不一样，你这个违反了化学，违反了自然规律，你水能变成酒，所以我不相信。可是他这个意思仍然是在说，你所看到的自然规律，你认为就是全部的自然规律。当你说超自然的时候，你已经假设你了解的自然就是全部的自然，你不了解叫做超自然，对吧？然而起初并不是这样的，在起初，在上帝他都能创造天地，如果世界都是他创造的，他怎么不能让水变成酒？以前还说人的这个什么肋骨造人太荒谬了，现在你发现干细胞移植、干细胞克隆，简直肋骨这一块的干细胞是最丰富的，科学是非常科学，对吧？所以就是你今天对科学的认识不足，说白了不足啊。圣经写天上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天上地下时间那不得是一样吗？后来相对论就告诉你，当以光速运行的时候，时间就在无限的要停止了，一日千年，千年一日，就是这样的。而神就是光，是吧？在他那个地方，他的速度感跟你就是不一样的，参照系跟你就不一样的。所以你说你我，所以我说他根本也不懂科学，是也不懂圣经，也不懂啥叫否定了谁，那这是最不值一驳的东西啊。第七个是说圣经违背了历史啊，历史不是这样写的啊，哪个史书写了圣经里边这个记载是不存在的，怎么怎么样，这又带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哈，比如说现在史记上写有个人叫秦始皇，他干了什么什么什么，是吧？这样的。然后后来你又找到一卷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秦国的史书，秦国的史书，他自称是秦国的史书，他说根本就不存在秦始皇这个人。那么你根据谁来判断谁？是吧？你根据谁来判断谁？当你说我就采纳了这个的时候，你已经假设后边的这个就比较更可靠一些。可是为什么它就更可靠一些呢？有人说因为它出土的早。啊，先说的就是正确的，不是吧？那有人说他说的比较靠谱，那你的靠谱的标准是什么？那据我来看，整个史记所说的这一切，它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一套体系，你把非把里边把秦始皇抠掉，它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那哪来的这个后来的楚汉争霸，这是哪来的呢？这都是有因果链的，对吧？后来的考古也可以证明阿房宫啦，这些兵马俑啦，证明这个人是存在的，这是可靠性。同样，你拿一本乱七八糟的一本书，你说圣经记载不可靠，你凭什么假设圣经是不可靠的？你这就可靠，这是为什么？圣经说的是连贯的，是整体的，是一致的，而你那些只言片语是不一致的，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非常看照，就是站不住脚的一个东西。包括很多人看了达芬奇密码，得出一个结论说啊，你们连你们的福音书都是假的，你们就四福音书，你看还有多马福音呢。其实多马福音这个东西恰恰根本都不是希腊原文写的，你今天看到的多马福音都是从叙利亚文，比圣经的那个原文要晚了好几百年啊，是叙利亚的一个异端用叙利亚文写的，你翻译成了英文中文去看，然后你说这个更靠谱，这是从何而来的，对吧？他根本就没有得到起初的教会的承认，很早的时候教会已经说了，那四福音书就是他们认定的经卷，后来出的这个东西，对，都是这种意思哈。所以说从这七个角度来说， 那么可以讲，你说你不信基督教，这个理由其实站不住。当然还有别的理由啊。基本他这个分析的脉络都是从前提论来的。然后到了后来，那么指向上帝存在或者基督信仰是真实的七个线索是什么？他说的是线索，他不是证明啊，因为证明你并不比上帝更大，你没法证明上帝，对不对？所以他说的是线索。这几个线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你想知道上帝存在吗？他说其实有这么几条线索。第一，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本身可以告诉你，至少是时空和世界有一个开始。光这一条就已经把佛教就已经否定了。佛教的世界观是无始无终的，对吧？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或者说是一种循环式的一种东西。只有基督教讲时间是有一个开始的。目前所有的理论，科学理论当中和宗教理论当中能够来符合这个的就是基督教，这是一条。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宇宙常数微调啊，假如说这个原子和质子的那个比例，那个重量比和它的电荷那些个参数偏差一个十的几十次方分之一那么小，整个宇宙都会不存在的，因为它要不就聚在一起，要么就会散开。这样的常数有好多个，你看起来就是它非得都经过了极其精密的微调，它才能让人类让世界去存在的。然后你要说相信这个东西是偶然进化来的，我说那你这个信心其实比信上帝要大，真是这样的，比信上帝更大。你能够达到最后的，今天的科学家不信上帝的科学家，实际上他相信的叫做平行宇宙这个理论，意思就是有无数个宇宙，这无数个宇宙呢里边在不断的演化各式各样的这种宇宙常数在那微调，我们这个恰好是调了最好的那个，正好能让生命出现的，其他有无数无数个宇宙已经消失掉了，你说他连这个都能信了，我觉得这个比信上帝的人真的信心更大的，他更能相信一些完全理解不了解释不了任何事的东西了，是吧？这是一个宇宙常数的问题。还有说这个世界存在着自然规律本身就让你知道它是有个设计者的。还有就是说你对于美对于意义本身的渴望也可以说明它存在的那个对应物，就如同说你生下来你就会知道饿，你的肚子饿这件事情证明就有一个东西叫食物，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对吧？同样你对于想要崇拜什么想要去探究什么依靠什么这种欲望的存在，可以去推想就存在着一个需要被你去崇拜和敬拜的这一位啊，这是从他的角度说的几个线索。至于说进化论的那个理由，进化论的那个理由说啊，世界没有什么规律性，基因这个东西才是最核心的，他就是想让自己保存下去，所以那个一切的进化机制都是想让他这个族群的基因保存下去，因此他杀了你他吃了你，这是让他的基因保存下去。他甚至用这个解释什么叫做利他行为，比如说人类为什么会为他别人而死，他说当人的这种英勇的举动为他人而死的时候，会让整个这个作为一个族群的人类整体上这个基因更容易保存下去。这就是道金斯的那本叫《自私的基因》它的核心的理论。然而这个问题就在于，其实你要说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那就带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么明显你要说牺牲别人，为别人牺牲能让基因保存下去，这个成立，那我觉得杀掉你的敌人，让你这个族群的基因保存下去更合理，更简单。可是今天的人都承认，无缘无故就杀掉别人，这是不对的。就连进化论者他也知道这是不对的，那这为什么不对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你要说这些其实连理性都不存在，也是一种基因选择的产物，那么连你这个理性本身也是没有理性的，你也是属于把它都想的太多了，也可以否定你自己，这是他给出的一些理由啊。然后他到了第九章，他就说你对上帝的认识呢还是一样的，只要你还在强烈的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只要你还做这件事儿，就说明你有价值观，而你这个价值观肯定是不能证明的，如果你不信上帝的话，如果你不信上帝，你如果认为就是比如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我认为女性就要解放经济独立不受婚姻制度捆绑也要能够参政议政等等，那就问你为什么这样呢？ 你说因为人生来就应该平等，人为什么就应该平等？你说因为都是人，我说那你这样说的话，人和动物来说那也都是生物，对吧？为什么要平等？其实你发现多问到几个问题，问到最后他就其实任何理由你都不能证明，除非他是来自于上帝的，要不然你只能说这是一部分人的观念，你相信这一个观念而已，那个没有普适性，就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你说文化相对主义，这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不信上帝，就像当年的前年希拉里奥巴马这帮人，全世界推销这种人权理论，说人生而有尊严就有权利去保守，你必须承认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它才能够让整个人类获得更美好的发展。可是这是你西方的理论，东方人恰恰认为剥夺一些人的人权才能让大多数人活得更好。如果没有上帝在其中判断是非，你凭什么说你西方对于人的这个看法就比东方的一种更好？我们东方的文化就是吃人，你凭什么说吃人不对？为什么不能吃人？你给我个理由。其实你给不出，因为那只不过是你这个白种人的理由，你的伦理，对吧？你有你的伦理，我有黄种人的伦理，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吃人就是正常的，有些人生来就该被吃。你说平等很重要，我说不平等才是我们活下去的最大的法宝。你说人权是很重要的，我们正是因为没有人权才有三十年的发展，我们让那个富士康的工人天天干18个小时就给1200块钱，我们正是用这个方式获得发展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竞争优势，这就是我们的低人权优势。如果不没有上帝，这个理由真的无法反驳，完全正确，完全正确。因为没有绝对价值观，任何坚持相对主义的人，你就会发现到最后你坚持不住，你坚持你的相对，要求别人相对，我就不认为我相对，我心里认为我这就是绝对的。其实东方人中国人就认为他自己那是绝对的，其实他根本没有认为是相对的，你也对我也对，那么就到底有没有绝对的，这又是一个问题，是吧？所以如果上帝不存在，当有一个行为出现，叔叔爷爷们性侵小孩啊，这个丈夫把妻子活活打死，这类问题你只能说我讨厌这件事儿，我不喜欢这个事儿，可是你不能说它是不正确的。当你只要谈正确还是不正确，就意味着你有价值观，你就意味着有公平和正确与否的标准存在。可是如果没有上帝，你说这个就没有意义，你顶多说我讨厌这件事儿，你讨不讨厌它也在发生，对吧？你都没有理由制止它，因为没有价值观在里面啊。所以这些事都反过来让你知道是有上帝的，而且应该相信上帝。然后就是关于这个罪的问题哈，罪的问题其实不是说你就是触犯刑律的这种犯罪，圣经里所说的罪的问题不是一种病，而是说破坏了上帝创造的秩序，破坏了这种秩序之后，人就开始产生了一个自己想成为上帝的这个欲望，就是这个欲望导致了一切东西的一些破坏啊，摧毁了你的各种关系，那种真平安被你破坏掉了啊。再到第11章，他说宗教和福音的关系，他用的那个例子是我们读书会读过的一本书，就是化身博士。化身博士就是这个博士，他研究了一种药品，这个药一吃他就能变成了他心目中那个邪恶性格的另一个面，他一吃这个药，只要在晚上他就会变成那个邪恶的海德博士，白天他是他自己，一个正人君子，做慈善，做科学，搞研究，他只要在晚上一喝那个药就变成那样。结果到了后来他发现，他开始在白天有时候也能变成那样，我只要喝药。再到后来他发现他在白天他也不喝药的情况下都会变成这个海德博士了。就在他突然发现一件事，说我纵然心中有海德博士那个邪恶的一面，但是我毕竟我还做好事啊，我给别人捐款呀，我去资助慈善呐，我好好的对别人呐，因此我即便是不那么好，但我总比大多数人好。当他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开始白天都能变成海德博士了。所以人抵挡上帝的方式两种，一种是通过做坏事，一种是通过做好事。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杀人放火违背上帝的律法，这当然就是坏蛋，对吧？他就拒绝上帝了。还有一种人说呢，我不杀人不放火不做这个不做那个， 我成功的证明了上帝我不需要你，基督我不需要你，我自己 OK 的，我能做好这一切，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我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就应该得救。这是拒绝耶稣的另一种方式，而且是更隐蔽的方式，而且是更可怕的方式，这叫做道德主义的方式。罪呢就这两种，一种是明显的，一种是这种，这种更危险，这就叫罪。因为这个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就是上帝，我做到了像上帝一样好。第一种的那个破坏性的做法顶多是说没有上帝，作死及时行乐就很好，那个呢反倒你把他一些正面的东西告诉他，他比较容易悔改，就怕的是法利赛人的这种后者，这个就要了命了啊！我没有敌人，这种圣洁，这种卓绝，这种超然，这是对福音最大的拒绝。所以我不需要救赎，我没有恨，所以我也没有爱，对吧？普加也夫不是说吗，那种寡恨之人必然薄情，一样的，一个人谁都不恨，这个人一样也谁都不爱，肯定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只要自己好就可以了，这就叫做罪，破坏了跟神的关系，就是他因为他是神，也破坏了跟人的关系，人和人是要彼此相爱彼此依靠的，他不需要，也破坏了跟世界的关系。圣经说的罪就是这种东西啊。再到了后来第十二章讲了真正的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的故事，凡是爱和赦免听起来都是温情脉脉的哈，但其实所有的爱都意味着伤害，爱谁就是选择被谁伤害，你只能选择被谁伤害而不是选择不受伤害，对吧？我们经常说的我特别喜欢你，你说的我喜欢你往往代表着我想伤害你，其实意思是让你来服务我，我喜欢你。如果你说的是我爱你，当你真正爱上了一个姑娘或者一位少女一个少年，这个姑娘说什么你都会第一时间立刻去做，牺牲你的时间，牺牲你的自由，你的金钱，你的情感，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很快乐，对吧？然后他去再说到什么不好的，其实你会受到伤害的，这种情况这就叫爱，距离够近才可能被伤害，你不爱呢就不会受伤害，你不恋爱就不会失恋，你没工作就不会失业，对吧？你只要去恋爱你就可能会失恋，你只要爱别人你就可能受伤害，而且一定会受伤害，爱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爱就是有代价在这里面的，当耶稣说他拯救人的时候这就是有代价的。那天看个新闻，有个人刚买了一辆劳斯莱斯出去了，停在路边被一个现代砰撞了，假如你是那个车主，劳斯莱斯车主下去，对面这个人就这么来了，实际上这个新闻里边那个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卖房子吧，就跟那个现代车主你卖房子吧，因为修他这个车的100多万啊。那如果你他付不起这个钱，那就得谁付呢？保险公司付，是不是？如果保险公司也不付呢，那就只能你付。所以当你说假如哎呀我看你不容易，好吧你走吧，当你说你走吧的时候，不是这个代价凭空消失了，是你选择了由你来承受，这就叫赦免，对不对？赦免一定有伤害，意思赦免的意思就是伤害我来承受，对不对？所以让别人赦免他不出代价的，这就成了叫圣母。我们举那个例子举过很多次了，举过很多次了，假如我在这儿点了一个房小时的披萨，你点了个披萨，一会儿呢你就去我没钱爱打打地就霸王餐，对吧？那然后店家张建松给你吵了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就挺身而出，我说你房小时你怎么回事，你这么大个店面好几百平，月入上万是吧，你差着50块钱一个披萨，你就赦免了他吗？你不要不就完了吗？ 你知道吗？你这样说话就是纯粹的一个一混蛋，就是说白了，因为你的意思是要人家付代价，代价应该你付，你不付就是店家承担，你现在让他承担。你的正确做法是，哎，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别计较他，你这么大个店别这样的，这钱我付，这没问题，任何人都会接受这个的，那五分钱我付，没问题，你让他走吧，而不能说来走吧，你让他走吧，你付啊，这就属于最糟糕的人，这就是没有爱的人，对吧？有人在超市里边，那小孩在超市里看到那个糖，妈妈我要吃这个糖，妈妈说不能吃糖，不能给，妈我非得要吃个糖，不吃啊就哭，旁边来个大妈说，哎你这当妈的怎么这么为难孩子啊，棒棒糖来给孩子拿着，孩子谢谢阿姨，后来你发现谢谢还是那个阿姨得着了，这个棒棒糖的钱还得你付，其实就是这种问题啊，代价就是这样的，爱和赦免都是要付代价的。当耶稣说他们的罪赦免了，意思就是你的罪耶稣承担了，不是他凭空消失了，上帝不会凭空的去把一个东西消失掉的。当耶稣说我爱你的时候，就体现在我替你死了，这种题材却在好多的只有在基督教文明的这种里边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双城记，但是我们读过这个书的嘛，对吧？最后就是那个长得像他的那个人替他而死了，这就是出于爱他才能做这种选择啊。所以说救赎其实就叫做代赎，代替性的救赎啊，赎买性的这种救赎，代价是要付的，一定要有人付，没有付那就不叫做拯救了，不叫做真正的爱和赦免，这样的意思。所以到了第十三章，他讲到复活的这个真实性，如果说刚才说的那么热闹，说了半天，结果耶稣就是个人，他说好我爱你们人类是吧，我为众人而死，然后他就死了，然后就是死了，这你就是信了一个骗子，这个骗子他把自己也骗了，因为你只是一个人，你顶多能救另一个人，对不对啊？除非你是真的死而复活，证明了你是神，你的生命才能够顶得上那么多信徒的生命。如果你其实就是一个人，那么撑死你能换另一个人的生命，而不可能拯救那么多人。所以复活这件事就是福音的核心，到底有还是没有，他给出了特别详细的证明，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当时就500多见证人，后来又怎么怎么样，对吧？说这些，然后最后到了第十四章，他的这个理论很有意思，让我想起精灵宝钻开篇的那个埃努的大乐章，是吧？当他分析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三个位格，在没有世界之先，他们就是有彼此相爱的，爱是存在于有世界之前的，所以爱是上帝的一个本质属性，他们彼此荣耀，彼此相爱，彼此尊荣，对吧？彼此服侍，这是三一神之间的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创造了这个世界，邀请人加入到这种彼此相爱的环境里，这种荣耀里。所以当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教的上帝是三一神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而如果说一个伊斯兰信仰的那个叫做独一神，一位一体，对吧？单一位格的，意味着在创造世界以前，他那个神就是孤独的，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爱，他没有可以爱的对象，是吧？上帝创造世界，他才能爱他那个世界，可是在没有创造世界呢，他那个就是个孤独的神，因此他居然是没有爱的。于是你看到伊斯兰教真的就是没有爱的，真的就没有爱的。任何人说他能够跟伊斯兰教的上帝建立一种个人关系，都叫亵渎。我们却可以这样讲，是吧？我的神爱我，我也爱他，因为神自己也彼此相爱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就是综合了爱德华兹和路易斯的一些说法，他又做了一些发挥，他把这个称之为叫做上帝之舞。起初在没有天地之先，上帝的这种彼此相爱和荣耀创造了具体的世界之后，让人在其中践行这件事儿，将来的目的仍然指向这种最终的荣耀，你加入上帝的这一支舞，这就是把那个创造、堕落、拯救、更新的故事完满的说了。这其实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停留在个人得救的问题， 而是在说到整个创造的意义和上帝的本质这个问题了啊。所以他最后呢又给出了一个我们当如何行这些个做法，也是七条。简单的总结一下，你当做什么？如果你现在发现那七个反对的理由都站不住，这七条线索你发现都有道理，那么现在你应该做什么能够跟上帝这支舞是有关系的？他总结了这么几个。第一个是查验自己的动机，你要想说我信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当然没有人的动机是完全纯净的，不是让你说哎呀我的动机我就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了得着真理，你要这样说反倒人觉得很假了，在你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但是你要省察你的动机，你是不是想消费上帝，利用上帝？如果是这样，那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罪要悔改。当你是我是要依靠他，我其实无能为力，需要他拯救，也许你就做对了。第一步，省察动机。第二步，他说计算代价。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要么完全相信，要么完全拒绝。你不可能对他采取一种信半信半不信的这个态度，这是很不合理的。他里边在论证为什么不合理啊。然后再往下就是你需要的是认罪悔改。罪就是刚才那种你把自己当上帝，好拒绝上帝，这是所有的罪最统概括性的表达，就是这个，把自己当上帝或者把别人当上帝，就是要拜偶像。认了这样的罪悔改之后，你要来完全的来信靠耶稣。所谓信心和信靠的意思就是我相信这个东西能禁住我，我才会骑到上面去，爬到上面去。到底他能不能禁住你，不取决于你多么的相信他能禁住你，而他到底有多壮多粗，对吧？我有强烈的信心相信中国队就能世界杯夺冠，我特别强烈，我敢压上100万去赌这个事儿，那你就会输这100万嘛，对吧？而另外一个人说我信心不太强，但是我有那么一点信心觉得应该是巴西或者德国夺冠。你的信心是不强，但是德国和巴西真的很强，所以你信的还是对的，对吧？所以信的意思就在于不是你自己信的这个人多厉害，而是你信的那个对象多厉害，对不对？你信的对象多厉害，这才叫信心。所以很多时候人对于基督教的理解错就错在这儿了。他也以前举过一个比方，他说你当你开车，现在冬天嘛，开车我这车总在外边停着，有时候不开不动，每次早上一出去玻璃上上一层霜，上一层霜，雪遮住了看不见了，那你现在肯定不能开，我这么一开就自杀一样。那你需要去把那个雪灰尘这些东西刮掉洗干净，对吧？那你说我得刮到什么程度呢？我这挡风玻璃是要刮到一尘不染吗？其实第一你也做不到一尘不染，那你说那干脆不刮了，这就是有时候黑白思维做极端，对吧？其实你应该刮，你虽然刮不到一尘不染，但你还应该刮到起码能够看清路，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所以你的信心要多大呢？你起码能够来接受耶稣，能够来跟他走这条路，能够看清这件事情，对不对？这就是说殷信诚意到底指的是什么，是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更关键。你的这个信心起码让你能找到这条路，而不是说我强烈的相信北上的这条路能带我去广州，你再强烈的相信也没用，没有用，是吧？它不取决于你，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呢加上这个之后，他才会说你怎么能做到真正的悔改相信这些呢？你要委身教会。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绝对的委身教会呢？有例外，当然有例外，耶稣右边的那强盗没有加入过教会，是吧？甚至没有受洗吧，
没有
啊。但是那是特例，其他的时候耶稣都明确的讲你需要委身在教会里，你需要有受洗的一个公开见证，对吧？你需要有团契的生活，这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一个人是要在教会中成长的，即便这个教会看起来不太好，不太好你也应该在里边，因为你也不太好。你说要个完美的教会，那你去的就不完美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人和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对吧？然后最后的最关键是要加上的，就是你要知道唯独恩典，无论你做得多好，做得多差，你不要失望和绝望。圣经里曾经讲过一个耶稣最夸奖过的一个人，还记得吗？一个迦南妇人，对吧？就是那个说，耶稣说不可把这个饼
给
狗吃啊，他带着他的女儿来求救，来希望耶稣救他的女儿，听说这是个神医，听说这是个大卫的子孙，这是个先知，来救我的女儿。结果耶稣说不可把这个饼给狗吃，意思就是说这恩典是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给你这外邦人的，迦南人嘛，对吧？那个如果是你听到这句话呢，对吧？假如现在来一个不是基督徒啊，他请我来帮助，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圣经的知识，我说这个只是讲给人听的。他什么心情啊？
骂咧骂咧。
他直接就得两种可能，正常人是两种可能，脾气不太好的起来揍人，你敢骂我是狗是吧，干什么玩意儿，东北迦南人是吧，上去要揍一顿，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比较柔弱，
南方迦南，
南方迦南，南方的也不一定柔弱啊，但是有柔弱的，绝望了，完了，原来我在他眼里是狗一样的，我根本就不可能得救，他看不上我是吧，所以我就绝望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拒绝耶稣的两种方式，一个叫做愤怒，你敢说我，就自以为意，对吧？一种是绝望，我完蛋了，谁也救不了我，这就是两种拒绝耶稣的方式。然而那个迦南妇人被神说，这信心以色列人都没有大，他能够来抓住这唯一的机会说，但是狗也能吃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求你还是医治我，我既不是绝望，我也不自以为意，我要解决问题，我要解决问题，就你能救我女儿，我心情不太好，但是我知道你可以，我也知道你说这个话是个试验，我不会被情绪捆绑，无论是绝望还是愤怒，这样的人他就得着了。恩典的意思就是在恩典面前你没有你自己了，你既然接受了这白白的恩典，你就应该知道从此你的权柄属于他。所以唯独恩典就是这样的，人的罪就体现在总在这两极之间来回的飘。比如说一个人，每个人尤其基督徒都认为他在终结站着，他最合乎宗道。比如说学生吧，假如我天天就上自习，我就上四个小时，对吧？然后我看到那个上六小时自习的，我就会说你这个人肯定就是自以为意，你拼命的这么努力你想干啥。你看到那上两个小时自习的，你就会说这个人懒散无知愚蠢，居然只学两个小时，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天才。其实人生最好的状态就上四个小时，其实任何人心里都是这种，对吧？我假如我每天就是我读一本书，我看到那个每天读两本书的，我说他可能装了，他能读得懂吗？是吧？我看到那个一周都不读一本书的，我说你这样这么懒呢，还不学习呢？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一天读一本书，也就是这叫自以为意。任何人都是自以为意的，他想证明他自己是对的。所以法利赛人那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不像那个娼妓，我一周的奉献，我们家打点芹菜我都十分之一腰一下奉献了，对吧？当这个心态一旦产生，你就完蛋了，你就完了。奥康纳那个小说说就这个事儿，那个女人就以为她自己一定上天堂，其实就她真上不了，因为让你上天堂的，让你得救的一切都是恩典，不是你应得的。所以人常常有一种谦卑的状态就可以了。所以一个人最要命的就在于哈，你要看，假如这个人说，我从来不吃不健康的食物，我个人信条，什么瓜子啥的，是吧？我就不吃。哎，他这样做是他的自由，也可以说他做得很对，很好。关键性的检验标准就是，你看他对于别的吃瓜子的人是什么看法，你就知道了。他如果就开始审判你为什么吃瓜子，你不圣洁，你不属灵，对吧？这就叫法利赛人。而一个人他 真正意识到的是，我不吃瓜子是因为我软弱，因为我太喜欢吃瓜子了，我吃的我牙都活了，是吧？我吃的我的肝都废了，所以我是为了我的软弱，我啥也不是，我需要神的恩典保守我，不要吃这个其实可以吃的东西。那你就是那个谦卑的人，而不是在那审判，道德审判别人的。就如同我挺喜欢读书的，但是我产生了一种说，你们这帮人都不读书，都是属于自义，你就完了。真正的原因是我很愚钝，我如果不读书我就会迷失，我就总会陷入到一些个软弱和迷惑当中，所以我只好去读书。也许这个基督徒，你对一切的事情尤其是好事能有这个心态，才说明你是真正得到福音。这是他全书最后的结论啊。好，我要说的部分就到这儿，剩下我们就可以来自由讨论了。
这个书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推荐去看的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你自己读这个书的心得？可以吃完了。